但以理书第27号，
另一个秘密的梦，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标志着末时的到来。那时两类敬拜者被呼召前来查考那在1798年被开启的知识的增长。随后但以理也被称为伯提沙撒，从而表明他是上帝的约民，因为在预言中改名标志着立约关系。尼布甲尼撒承认但以理有圣灵的同在，并且根据他过去与但以理的经历，他认为没有奥秘会难倒但以理。然而这个梦的奥秘的确使但以理惊惶。
伯提沙撒，术士的首领，因为我知道在你里面有圣诸神的灵，并且没有奥秘能难倒你，求你把我所看见的梦中的意象和他的解释告诉我。我的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观看见大地中央有一棵树，其高甚大，那树长大而且坚固，其高直达天上，远至全地的尽头都能看见。它的叶子秀美，果实繁多，其中有食物可以供给众人，田野的走兽在其下得荫，天空的飞鸟栖在它的枝上，凡有血气的都由它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中观看，看哪，有一位守望者，就是一位圣者，从天上降下，他大声呼喊，砍倒这树，砍下它的枝子，抖落它的叶子，散尽它的果子，使走兽从它下面逃走，使飞鸟从它的枝上飞散。然而要在地上留下它根的树桩，用铁和铜的箍箍住，存在田间的嫩草中，任它被天露沾湿，让它的粪与地上草中的走兽同在，使它的心从人的心改变，给它一个兽心，并让七个时候从它身上经过。这事乃照守望者的谕令而行，按圣者的话所发出的裁定，为要使活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按自己的旨意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并将其中最卑微的人立在其上。这梦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现在你啊，伯提沙撒，把他的解释说出来，因为我国中一切的智慧人都不能把解释告诉我，但你能，因为在你里面有圣诸神的灵。于是那名叫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愕约一小时，思绪使他不安。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这梦和他的解释而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临到恨你的人，愿他的解释应验在你的仇敌身上。但以理书4:9-19。
但以理因这梦及其解释而困扰，因为他明白尼布甲尼撒可能会因这解释而感到被冒犯。但一旦尼布甲尼撒鼓励他开口，但以理便向尼布甲尼撒发出将要临到的审判的警告。那将要临到的审判的警告象征着1798年末时到来之际出现的第一位天使的警告。
那时名叫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愕了约一小时，他的心意使他烦乱。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这梦或其解释而忧扰。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临到恨恶你的人，这解释归于你的仇敌。但以理书4:9。
但以理惊愕了一小时，小时一词在但以理书中共出现五次，这是其中之一，而在旧约的其他书卷中并未出现。在这里它代表但以理，它代表那些明白知识的增多的智慧人，预备发出第一位天使的警告的那段时期。这警告宣告调查审判将于1844年10月22日开启。但以理解梦不仅宣告将临的审判，也呼吁尼布甲尼撒离弃罪恶，这代表第一位天使的永远的福音。这一小时在预言上被定位于末时，即1798年，那时第一位天使进入历史。第一位天使在1798年进入历史，正当上帝对北国所施行的七个时期的报应结束之时。这报应始于公元前723年。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一切都得以应验。在那些日子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那地将有大灾难，并且有愤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路加福音21-24。
尼布甲尼撒要在神的报应期间带着兽的心生活，这报应是临到以色列北国的，因为尼布甲尼撒是北方的王。路加在标示耶路撒冷被践踏的终点时，把同一时期称为复数的时候 外邦人的时候，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21:24。
在启示录中，外邦人践踏圣所与军旅的时期被简单的界定为1260年，因为它只是强调教皇迫害的时期。
但殿外的院子要撇在外面，不要丈量，因为它已经交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我又要赐权柄给我的两位见证人，他们将披着麻衣说预言1260天。启示录11:2-3。
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的警告信息代表即将到来的审判之警告。那条警告信息的到来在象征意义上定位于1998年，那时第一位天使来到，警告临近的调查审判。对尼布甲尼撒所预言的审判发生在第4章中第二次使用时辰一词之处。
这一切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在巴比伦王宫里行走。王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凭自己大能所建为国都，为显我威荣的吗？这话还在王口中，忽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话是对你说的，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人从人中驱逐，你的住处要与田野的兽在一处，人要使你像牛一样吃草，必有7期的时间经过你，直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人从人中驱逐，像牛一样吃草，他的身体被天上的露水打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鹰的羽毛，指甲像鸟的爪子。但以理书4:28-33。
预言过的审判正是在尼布甲尼撒心里自高自大的那时刻临到。预言过的调查审判在上帝的调查审判时刻开始时临到。1844年10月22日神审判的时刻产生了两类敬拜者，在但以理书第12章中被称为智慧人与恶人，在石童女的比喻中也被称为聪明的或愚拙的，并且在哈巴谷书第2章中被描绘为因信称义的人。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在尼布甲尼撒的审判临到的时刻所显出同样品性的人。
看哪，他自高自大的心在他里面并不正直，唯有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哈巴谷书2:4。
三条线中的每一条线上那两类人都在1844年10月22日他审判的时辰来到时显明出来，这正是尼布甲尼撒的审判的时辰所代表的。1798年是7次中第一次愤怒的结束，那时教皇权停止兴旺，因为他受了致命的创伤。
王必任意而行，他必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并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愤怒完毕，因为锁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11:36。
1844年是最后的愤怒之终结。
他又说，看哪，我要使你知道在愤怒的末期将要发生的事，因为到了锁定的时候，结局必至。但以理书8:19。
在但以理书第4章中，时辰一词的首次使用代表1798年，那是上帝对以色列北国7个时期愤怒中第一次的结束，也标志着末时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到来，并且是尼布甲尼撒7个时期在日子的末了的结束。但以理书第4章中 hour 一词的第二次使用代表1844年，那是针对犹大南国的7次之最后愤怒的终结，那也是调查审判的来临以及尼布甲尼撒的个人审判。
第1章阐明3部考验过程的历史，并标志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信息的加力。第4章表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在1998年末时的到来，并应叠加在第1章之上。第4章强调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及其对临近审判的警告，并标志1844年10月22日以及第3位天使信息的到来。
他们共同代表的不仅是复临主义的开端，也代表了美国的开端。第1至第3章还涉及复临主义末期的历史以及美国的终结。第5章以及伯沙撒的见证也与前面3章相一致。
第1章与第4章相一致，他们代表第一位天使的运动
以及当末时在1798年来到但以理书被解封之时的历史。那时被解封的信息以乌来河的意象为象征，它代表着但以理书第七、第八和第九章中所包含的知识的增长。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我但以理又得了一个意象，是在先前所见意象之后，我在意象中观看，观看的时候见我在书山城的宫中，这城在以兰省。我又在意象中观看，见我在乌来河边。但以理书八一二，
第一至第三章与第五章相呼应，代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以及1989年但以理书被解封时的历史。当时被解封的信息以西底结合的意象为象征，该意象代表着第十、十一和第十二章中所包含的知识的增长。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大河边，那河名叫西底结。但以理书十零四，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考察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的世系。
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理当获得我们施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注。对于罗马势力和教皇制度，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少说一些，但我们应当使人注意先知和使徒在上帝的灵感动下所写的内容。圣灵在赐下预言以及在所描绘的事件中都做了这样的安排，教导人要使人的器皿退居幕后，藏在基督里，而天上的主上帝和他的律法应当被高举。
读但以理书，逐点回顾其中所代表的诸国历史，看哪，政治家、议会、强大的军队，且看神如何作为，降卑人的骄傲，使人的荣耀归于尘土，唯独神被显为伟大。在先知的意象中，人看见他废去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又立起另一位，他被显明为宇宙的君王，正要建立他永恒的国度。亘古常在者，永生的神，一切智慧的源头，掌管现在者，启示未来者。读了便明白，当人把自己的心灵高举向虚妄时，他是何等贫乏，何等脆弱，何等短暂，何等迷雾，何等有罪。
圣灵借着以赛亚把我们的目光引向神，那位永生的神，使他成为我们关注的首要对象，即在基督里所启示的神。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二。
但以理从上帝直接领受的亮光，乃是特别为这末后的日子所赐的。他在示拿地的大河、乌来河和西底结河河边所见的异象，现正逐步应验，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就都要应验了。
试想但以理的预言赐下之时，犹太民族的处境，以色列人正处在被掳之中，他们的圣殿已被毁坏，圣殿的礼仪也被暂停，他们的宗教以献祭制度的礼仪为中心，他们把外在的形式看得至关重要，却失去了真正敬拜的精神。他们的礼仪被异教的传统和做法所玷污，在履行献祭礼时，他们没有越过那眼看见实体，他们没有认出基督，这位为人类罪孽所献上的真正祭物。主施行作为，使百姓陷入被掳，并暂停圣殿中的礼仪，免得外在的礼仪成为他们宗教的全部。他们的原则和实践必须被洁净，除去异教的成分。礼仪性的侍奉停止，是为使内心的侍奉得以复兴，外在的荣耀被挪去，好使属灵的得以显明。文稿发布，第十六卷，第333-344页。